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又到了周二晚上了，欢迎收听我们三个人主持的《往事如风》，我是孙浩，
我是丹丹，
我是碧辉。
其实呢，我们今天呢应该是讲最近发生的一些信息啊，但是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新闻，稍微好像有一点点早啊，就是有一点时间久了。就是为什么今天还拿来说呢？是因为我们也觉得很痛心啊。
嗯、
就是前一阵子在我们华盛顿州连续的，在一周之内，有4个高中学生自杀了。
对。
对，然后呢，后续呢，我听到的消息，据说还有2个自杀，就其实上升为6个。
嗯。
这个事情虽然是不是最接近于本周发生的事情，
嗯、
但是呢，确实是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觉得。我们都是妈妈们，然后呢，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呢，觉得特别的痛心啊。碧辉，你可能对这个信息呢了解的相对清楚一些啊，你给大家聊一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嗯，对，这个事情呢，就收到警察局的一个报告，应该是6天前的，就是一个星期了吧。然后这4名高中生呢，分别是有2名女孩子，都是16岁的，一个男孩子是16岁，然后另外还有1名女孩子16岁，嗯，都是住在华盛顿州的，嗯，对 King County 的，嗯，据我所知吧，其中有一个哈，就是在新闻媒体没有报道，但其中有一个呢，知情人说还是我们这个比较有名的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
就是烧赖那个学区的。
对，烧赖那个学区的
、他是
OK， 他是一个数一数二的一个私立学校的学生，嗯，学习很优秀，很开朗，而且还是游泳队的一个高手。但是呢，这些噩耗还是来了，所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作为家长的一个重视。嗯，但据说吧，近年来啊，我们这个 King County 的自杀的人数，就这个百分比啊，就越来越高，
还在上升。对，
对，还在上升。然后就说，刚刚孙浩也说了，又多了2个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些，当家长的那个群里面，就讨论的比较多，大家可以就是已经开始在讨论了。
对，我是觉得啊比较奇怪，其实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关于这4个还是这6个自杀的孩子，他到底因为什么自杀，或者说他用了什么方式自杀。但是我在这个 Google 上面查就查不出来，查出来只有一篇报道，就是说他们自杀了，但是很细节的信息都没有，可能是这些媒体想保护他们吧。但是我觉得其实你适当的时候说一说为什么自杀什么的，就相当于是一种预警，让咱们这些家长啊学校都有一个相当的了解吧，是一种好事。就是咱们不能回避，我觉得就是消极的东西不是说你回避它就可以。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学区现在可能做的都不是很到位，
对，
他们没有想预警，实际上他们是在掩盖和隐藏很多事情。
对，
因为你看像这次就是我们报道出来的这4个自杀的孩子，烧赖那个我们不讨论了，因为我们都不在那住。一个是 Bellevue 的，你碧辉你在 Bellevue 学区，你们也没有收到任何邮件，
没有
说提醒家长去注意孩子的心理安全问题。包括还有一个是我们 Woodinville 的，那我们 Woodinville 是我们学区的嘛，当然像我儿子在 Woodinville 哈，但是呢学区也没有给大家就说去发这么样有个邮件啊，去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说学校现在其实做了很多工作，也是在表面上做一些文章。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是我挺反感的一件事情，因为之前我们 Woodinville 曾经有一次，就是说当时是 两个贩卖大麻的孩子，
嗯，
然后在打架，就是可能抢山头，
嗯，
然后呢惊动了警察被带走怎么样，
嗯，
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有人自己拍的视频也是放到媒体上，
嗯，
然后被学校校长拎过去一个一个盯着删掉了，
哦，
然后包
括就是不让传播，
对对对，
出来。
然后包括后来就是我们家长也是在询问这件事情，看学校有没有个反馈，学校把这种问题全部都是淹掉的，
嗯，
包括你看自杀的这个事情，
嗯，
它也是全部都是淹掉的，完全没有去提这些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也觉得挺痛心的吧。
对，
丹丹你之前做老师，
对，
就是你从你做老师的角度上讲，你觉得这个孩子们就是说抑郁啊，
嗯，
或者有自杀倾向，
嗯，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们？
我见过，我经历过的就是两起。那么我以前就是在北京，就是相当于北京的师范性高中的其中的一所当十多年的英语老师，也是班主任，也一直当班主任。
嗯，
我呢是在我们学校的国际部，就相当于教的不是中国学生，教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些学生，他们来这学汉语，也想上中国的大学。那我经历过的两个孩子呢，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是日本来的小孩，可能是妈妈是华人，爸爸是日本人。
嗯，
然后呢，嗯，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女孩，他刚来我这个班的时候，就是属于汉语只会一丁点儿，我那个班，对，然后叫复合班，就是大家的汉语水平都不一样。他特别乖巧，就像一个小兔子，
嗯，
然后特别招所有同学喜欢，尤其是男孩，
嗯，
就是所有我那个班的男孩就跟疯了一样的，都特别喜欢他，
嗯，
然后我一开始就觉得，哎呀，真好，还有这么可爱啊，这么懂事，他还特别懂事，就是你一说什么，然后他就会去干活，比如说到他值日的时候，你就特别放心，他肯定很早就来。结果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在吃晚饭，
嗯，
我们班一个那个非洲来的一个小男孩，就用那种一会儿汉语一会儿英语半天跟我着急的打电话。我说怎么了？他就说啊，这个小女孩在电梯里边一直哭，晚上她不回宿舍，她正好就是从教室里学完习回来，看见她还在电梯里哭不回去，
嗯，
他们就一大堆人围着她安慰她，她也不管，就一直哭，眼睛都哭红了。我说啊，居然这样啊！我说那我就来学校吧，然后就赶去学校。赶去学校以后呢，
嗯，
反正这个女孩就是说她不想活了，就一直就是一直哭，一直就是说她不想活，她觉得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然后我就才突然意识到，哦，看起来这么乖巧，这么好像表面上是很阳光的一个女孩，
嗯嗯，
她有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困扰着她，她也不说为什么。然后当然那天晚上问不出为什么来，大家就说那好吧，你那么伤心，我们就陪着你。就是好多那些同学特别好，我觉得那些外国孩子嘛，
嗯，
虽然说学习不咋地，
嗯，
我觉得，
嗯，
就我得说啊，真是学习可能没有咱们中国孩子那么努力，嗯，但是这种时候他们就知道了，就是他觉得明天要上课我也知道，但是我宁愿陪着我的同学，
嗯，
所以所有同学就陪着他坐在那个走廊那儿，
嗯，
就说那你伤心的话我们都陪着你，然后那天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哦，
后来呢就是陆陆续续的跟他关系好一点的同学就来找我了，
嗯，
就说老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在日本的那个男朋友非要跟他分手。
哦，
嗯，我说哦，就是因为非要分手是吗？然后大家就从这个角度去跟他说你看现在你在咱们这儿这么受欢迎，
嗯，
那个人生路那么漫长，你可以慢慢找其他的男孩，你可以试其他的人呀，
嗯，
反正他就是不说话，不管你说什么他不回应，他也不反驳，
嗯，
他也不认，他也不说啊是因为这个，
嗯，
就是一个就是说啊谢谢你谢谢你，但是呢他就属于一个那种屏蔽的状态，
嗯，
不管你劝他什么他就是整个屏蔽的状态，
嗯，
后来我也发现啊，他做值日的时候那么一撩起他的那个袖口来，
嗯，
很多道用刀子割过的痕迹
手腕
上，我都惊到了，
嗯，
我才知道他不只是说，
嗯，
说明他在日本的时候他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嗯，
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父母联系，
嗯，
他妈妈就说啊，说对不起学校，说是的我的孩子就是因为他曾经自杀过很多次没成功，
啊，
都被我们给就是发现了给抢救过，
嗯，
然后说我们怕跟学校说以后学校对他有成见，所以我们没有说，
嗯，
我们就是希望他换个环境，
嗯，
能让他有个新的开始。然后呢大家就开始反复的去了解，他爸爸妈妈也说起来呢后来就知道是很复杂的原因，当然这个所谓分手只是一个表面原因，
嗯，
就是他的家里边他的爸爸妈妈关系也很不好，
嗯，
然后呢他妈妈又刚新有两个孩子，
嗯，
也照顾不过来，他在家里边就一直觉得 就是他的妈妈也是属于那种被爸爸有点被遗弃的状态，
嗯，
然后呢自己在家里边好像也是就是爸爸也漠不关心，爸爸每天就是出去上班，
嗯，
上班到半夜，可能晚上很晚回来，妈妈要独立撑这个家，然后妈妈又得照顾小的，也顾不上来，所以可能他从小就觉得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爱。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被忽略，
嗯，
缺乏爱。他也觉得他的妈妈没有从他爸爸那得到爱，
嗯，
然后呢妈妈也没给他足够的爱，所以说一旦有一个男朋友，就是他总是每次因为跟男朋友分手要自杀。后来我们老师们就一起聊说，可能就是这个分手不是根本原因，而是他觉得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给他这种无条件的爱了，
嗯，
一下子又要失去了，他就觉得受不了，
嗯嗯，
所以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因为缺乏爱，缺乏关注，家庭的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
嗯，
所谓就是青春期那种波动呀，或者说感情问题分手，这个只是诱因，
嗯，
最根本还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那种得到别人那种真正的爱，就是不管我是什么样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就是永远关注我的，永远爱我的，没有这个基础，
没有一个寄托，
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对，
对，所以说后来反正他又好几次，就是他就不回学校，就非要在外面大街上坐着，
嗯，
所以就是出现过好多次，全班的同学都去劝他陪着他，后来就是学校就觉得不行了，就是如果再让他在学校继续上学，这个班就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干扰，
嗯，
最后没办法，就是学校也觉得好像对他很狠心，
嗯，
就也是不得不做一个决定，就是让他爸爸妈妈或者说来接他，结果他的爸爸妈妈就说自己很忙，你就可以看着说自己很忙，忙不过来，没法来接他，最后是让他的姥姥来接的他。我们当时老师就是觉得你的孩子都这样了，就是觉得人生他都不想要活了，你来把他接走你都做不到，我就觉得我就很明白了他那种无力感，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连来从日本请个假把你给接走，不知道是出于面子原因也好，出于任何的原因，我就觉得连这个都做不到，最后所以是他在东北的他姥姥来把他给接走的，接到了东北另外一个，
挺可怜那个孩子，
是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女孩。
你就是讲了一个国内的例子，
对，
好像觉得就是说我们老觉得说国内是不是学校这个这个就是制度不太完善，没有心理医生的介入什么的，碧辉，你了不了解？就是说这边，就比如说这边，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的，在美国这么多年啊，能看到的，好像，就是大家有一个印象，觉得啊，美国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制度都建立的特别完善，
嗯，
学校的这方面的情况，你在美国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例子？
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孩子，就是大同小异吧，他可能，他其实他跟你说那丹丹说的那个日本孩子的情况还有点不一样，他家里面非常的温暖，家庭也非常幸福，对他也非常关爱，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妈妈跟我说他有一次就在那个学校里面不是闹腾什么，然后就那个妈妈要去开家长会，他就当着那些客任老师还有辅导员还有校长的面就说我不想活了，然后妈妈也很惊讶，那些校长所有人都惊住了，
嗯，
后来然后他就是疯了跳起来，就指着那个校长说，我就不希望看到你，我就不想活了，怎么样？那学校怎么做呢？学校就是跟妈妈说，他说你赶紧把他接走，就把他，然后呢就说踢出学校，就有那么决定，
嗯，
但是前提条件说你去看心理医生。
嗯，
然后就是说让心理医生给你一个评估，如果心理医生说评估你是可以没有影响到别人了，那就还可以回来。对，后来他们还真的去看了去华大去到处去看了之后呢，就发现还真没问题，就给他写了那么一张纸条，那学校就好像是让他回家3天还是一个星期吧，作为一个观察期，就是把他扔给了父母，就扔给了社会，对。然后后来我听说他自己觉得也挺没面子的，就虽然是重新接纳了他，但他还是转学了，为了这个事情妈妈还就家里面还做了决定，就买了另外一个房子搬走了。
哦，
那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学校，咱们听说的学校都会有心理医生的介入，他没有这种介入吗？
我听妈妈说，学校那个所谓的心理医生就是那个 counselor， 对、
哦，
但是那个 counselor 就是说，我们只能建议你去看心理医生，鉴于他的表现、
嗯，
但是一个什么样的准则，他就没有一个准则。那、
嗯、
我知道啊，在美国，其实每个学校都有那种辅导员，
嗯、
辅导员是负责孩子的一些疑问，就相当于班主任的一部分工作，
嗯、
但是一个辅导员可能面对的是上百的孩子。
啊，成效啊，很不错。
我好像是周围有一个朋友，他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首先有一点呢，就比如说，他们家情况不太一样，是说他们孩子就首先就不愿意去学校，这是首先。
嗯、
就是我心里有抑郁，或者说我有这种，不太好的倾向。
嗯、
那第一样、啊，我连学校我都不太愿意去、
嗯。
那学校就认为这个跟我没有责任了。
嗯。
然后呢，就是说他所谓的心理辅导员也是那种，就是说你必须来我这里，你上学的时候、
嗯、
你来找我，
嗯，
我来服务。
嗯。
而且我不保证能服务好，就是
对
他们就是一个工作、
嗯，
然后就相当于我觉得就是不是有点像国内，就相当于一个校医，我坐那儿配着。
嗯，
是。
然后对，其实你说他能干什么事情？可能比如说你真的生病了、
嗯、
他得说比如说给你抹个红药水擦个蓝药水、
嗯、
给家长打个电话、嗯、说量个体温你回家吧，
嗯，
好像是这样一个作用。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我是想告诉，就是觉得说提醒一下，就是新移民不要把这个来美国以后想
得
太好，
很美好，
对，
然后就觉得说哦，你看人家有这个心理热线，有这样一个心理咨询、
嗯、
是不是我的孩子就我可以就觉得说、
嗯，
就是完全把它交给这个社会，交给这个学校、
嗯。
其实父母的责任还是更大的，
对，
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些参与进来。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待会儿我觉得还是想讨论一下孩子们的这个压力到底是从哪来的。我想想真的很心疼，你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每个妈妈们都很爱孩子们。
嗯，
就是说我们好像中国家长只能想象的，就是说是不是学业压力逼得紧了、啊？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
不
只是的，
不只是学业压力、
嗯，对
对
对，
肯定是不只是
学业压力。对，我觉得像国内吧。嗯，就是好像像国内这几年吵吵的，可能还有那么点学业压力的可能。
国内主要是学业压力，
对，
国内。
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其实更多的那个同伴的压力，
对，
它其实是来自于跟学业无关的，甚至社会上面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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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美国这边初高中它不再有班主任这种制度了，
嗯，
因为在国内每个班有一个班主任嘛，班主任相当于是这个整个一个成人那样的引导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一旦发现这个班级有什么歪风歪气的时候，班主任会出来介入，立刻就是说进行干预。但是美国没有，所以说美国的同学之间的这种欺凌呀，或者什么，或者那种舆论上的给你的排挤，会有更大的伤害性。
对对对，好，那个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进段广告，待会儿再回来。
好的，
哎，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来啊！就广告过后，我们又回到了往事如风。我是孙浩，
我是丹丹，
我是碧辉，大家好。
我们刚才谈的这个话题有点沉重啊，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想说呢，实际上一是我们家庭的一个原因，我们要给孩子足够的爱，可能来能杜绝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在美国，可能这个同伴压力会表现得更集中一些，
对，
比国内要严重得多。
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需要认同，他没有去到社会，然后 后脱离了家庭，他需要同伴的一个认同。
对，
他对这方面他们
对，之前我做过一个节目，请过一个小高中生，他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同伴压力来自于说你如果想融入这个 popular 的这个学生当中，
嗯，
那你可能就是在这边不可避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攀比啦，
嗯，
一些这个 sex 啦，
嗯，
性行为啊，早期，
嗯，
包括一些毒品啊，
嗯，
这些你不可不涉及这些内容，那可能就是说反倒是一些学习比较好的，就是可能他会说你是 nerd 的，你会被不理，
嗯，
你那个我知道毕辉的儿子学习比较好，被不理过吗？
我经常问他这些，其实他也很奇怪哈，他的学习好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因为美国就没有公开成绩的那个说法，
嗯，
他认为自己是好，其实他也不一定好，
嗯，
所以呢他自己有这么一个定义，他定义自己是一个 nerd 就是那个书呆子吧，
嗯，
他可能就觉得我是很努力的，但是他努力跟别人他没有参考，没有参考一个对象，
嗯，
所以我有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怎么样，他说没有啊，
嗯，
他可能没有把那些欺负定义成为欺负，这个是原因，
嗯，
另外一个原因他可能跟那些朋友确实相处得挺好，他没感觉到，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定义成为一个书呆子，但是呢我从旁边的朋友就他的朋友的妈妈口中就说没有啊，人家觉得他很 popular，嗯，因为在美国 nerd 和 popular 就是一个相对
的
一个角色是吧，身份，
嗯，
但所以这个很矛盾，不过我听他说好像也有那么一些就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些欺负的，比如说有些新移民的孩子来到这边就被人家孤立起来，因为他英文不好，
嗯，
他而且有的人背后还议论就说这个孩子怎么怎么样，其实也是一种然后我觉得吧还有一种那个欺负呢，有时候可能是来自于约定俗成的那么一个概念，比如说现在老师说，哎，我听说过啊，那个老师就指着一个学生说，你不是中国的孩子吗？为什么数学还考那么差？
对，
这个就是一种
偏见，
哎，对，虽然说是偏见，但其实它也是一种不是暴力身体上面的一种那个 abuse，
嗯，
那个
虐待，
对虐待，
嗯，
所以这些吧我觉得在很多家长的心目中他们的定义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的广泛去讨论这个问题，
对，
还有一个还我觉得应该说就是一个身份的认同对于他们来说在这边非常的困扰，
对，
嗯，他们就是咱们说到这个华人孩子，就是我儿子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去年选课的时候他想找几个好的朋友，然后就问问你们到底选了什么课，意思看看咱们有没有在一个班的这些课，虽然觉得那孩子呢就是类似你说的这种数学的问题啊，就是虽然其他的孩子感觉也不是说刻意说我是要欺负你，然后呢但是那个话可能孩子就会不舒服，我儿子起码不舒服，所以我感觉说碧辉你的儿子这个内心很强大，我儿子回来就跟我说，说我一问他们，他们就说谁像你啊，都选那么难的课，就这种，就是好像，然后呢他是在学校乐团的时候，因为我儿子是今年才加入到这个他们学校乐团，他是后加入进去的，然后呢之前他们乐团里一直有一个女孩可能是首席，然后从我儿子一去以后呢他的首席就被抵掉了，然后呢结果那个女孩就对我儿子特别的那个什么，就是每次比如说他去比赛就是切就那种，对特别那什么，然后所以好像就是说其实孩子们有的时候就是说这种在美国和国内可能还相反，在国内可能觉得说你不够优秀是不是被你爹妈歧视一把打击一把，
对，
来这边以后就是孩子们亚裔的孩子有的时候反倒更不敢出头，
对，
就会觉得说你在某个方面特别好，但是呢你在其他方面又很保守的话，就在生活作风会反倒是会在夹杂在这个各个族裔当中，觉得生活的会，尤其他们对我们亚裔有一个很刻板的印象，会生活的比较那什么，比较痛苦一些，所以其实 就是这两年呢，大家也是在讨论这个藤校呀，其实像美国华裔的孩子是被逼的说往藤校的这个发展，然后呢就包括现在我们去说各种这个不同的声音都出来了，就这个讨论多样性的这个多样化的这个问题，多元化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美国不光是大学，他在高中的时候这个多元化的文化现在也在充斥着每个孩子，也在影响着每个孩子，给孩子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孩子们也是很混乱的。
是，
对
对。
然后丹丹你觉得？
我呀，我是觉得我在没来美国之前，当我只是从就是课本上呀，从新闻媒体上那样了解这个 diversity 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是主要是文化方面，文化层面的。
嗯，
就是说比如说你是来自不同的地域你的这个本族的文化或者说价值观呀这种不同，我们一直以为是这样的。等我来了美国以后，尤其是来到华州以后，我才发现我以前学的那个 diversity 那个词跟美国这儿的这对它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因为在这儿实际上尤其是主流媒体当他们在说 diversity 这个词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说纯粹文化意义上，也不仅仅是说哈价值观，他们还要附带一些肤色呀种族呀你的背景，对，比如说他认为学区上就说当他说 diversity 的时候，他就会在说啊你们亚裔占比和你的人口比例怎么样，什么本地的印第安人占比又怎么样，或者说什么黑人拉美裔他们的占比又怎么样，他们认为这个肤色的人这个人种的人来了有这个代表率了，他们叫 representation， 有这个人出现在这儿了才能体现到多元化。
其实多元化我理解我们应该更多是 talent，
是的，
就是你的特长，
是
的，你的能力的多元化。
我们就是我觉得亚裔尤其是如果你没有真的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当你在书本上学这个词的时候，因为他们宣传的时候一直是往文化上引导，可是实质上当他们谈论具体政策具体措施的时候，立刻就加入了这个种族这个什么 background 这些因素，
就算是性取向的，
是的，包括性取向
进去
都要考虑进去，对，这个是让我觉得就是很文化差异吧，文化冲击对我来说是一个文化冲击。我曾经一直很天真的以为就是纯粹的一个价值观，比如每个人即使是白人你也可能更多的喜欢一些黑人的文化，对吧，包括他们的这些什么 hiphop
音乐、
或者音乐呀，或者你认同他们的一些奋斗啊或怎么样，但我发现完全不是，在这样的主流媒体中他们一定要考虑到这个种族呀性取向呀这些标签，对，他一定要加上这个。
碧辉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多元化？
我当年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曾经得了一个奖，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奖，就 diversity 那个、对，现在刚刚听丹丹这么说我在思考我那个奖是不是
因为性别，对，还有性别，
对，当时呢是我们下面很多部门就很多其他的员工去提名，我也不知道，但是像你这么一说吧，我就开始怀疑我的奖的那个真实
含金量是吧，
是不是通过我自己努力的还是我被照顾上去的呢？对，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来这边也是要读书啊怎么样的，就经常说的什么多元化多元化，我就已经感觉到他们不光光是文化上面多元化，他们比如说你一个比如说学校吧，一个课室的布置，比如说那些玩具那些书籍都需要多元化，什么呢，你那个人像比如说那个图片不能光有白人的应该有黑人的有棕色的有黄色的，他这些，或者说那个多元化比如说那个图书多种语言的，他们就是各个方面，我觉得这个现在主流媒体吧都往这方面
引导，
特别是我们州就是在这方面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可能不太好听的一个词，我发现现在有这么一个词从我的脑筋上面就那个跳出来，就是有个那个词叫圣母
好了，
打住了哈，OK， 打住了哈。反正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多元化现在社会上面有些失控了，是吧？就是那个范围在无边无际的，什么都要打着那个 diversity， 一句话 diversity 就可以给你扣上一个帽子，贴上一个标签儿。我是有这么一个体会。
对，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就是说，这个族群的人，他 他个体，他这个个体，他属于这个族群，就是他心里想的，他认同的价值观未必就真的会体现这个族群，其实上会有这个偏差。
嗯，
你比如华人当中也是分各种的，对吧？
对，
保守一点的，激进一点的，
对，都有
啊，自由一点的。对，他的肤色，他这个族群，他的背景，不一定真的就代表了他的这种文化这种价值取向。
对，
但是现在呢，就是不知道怎么，人家洗牌也好，做各种的操作也好，就非要把这些因素加进去，种族、性别、性取向，
嗯，
对吧？包括你的经济社会地位。
嗯，
我自己吧，原来觉得这个多元化，我以为是说思想观点的多元化，
是，
就是我允许你这么想，
嗯，
你也允许我这么想，
嗯，
然后呢，我觉得可能跟种族没有关系。我原来以为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种族，就像你还没有一个西裔的朋友，你还没有一个非裔的朋友，
嗯，
就是我们肯定有谈得来的朋友，对吧？
嗯，
我原来觉得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是这种。每种观点谈得来的朋友聚在一起，
嗯，
这是一种文化，对吧？
嗯，
那另外一种呢，他们保持他们的观点的，他也可以，
嗯，
你说你喜欢就，你就说你喜欢爵士乐，
嗯，
我就喜欢古典音乐，
包容，
这是文化，
嗯，
这是多元化，
嗯，
对吧？
对，
但是现在变成了就是说你的颜色是什么就是什么话，
嗯，
就这就是给
贴标签了。
对，
嗯，
这个状况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对孩子们也特别 challenge 这个问题。
对，
就包括比如说有孩子们，就孩子们现在压力大，就是有孩子们就说啊，你看我有的孩子说，我就考个 C 我也能上医学院，就是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压力。这种状况其实现在很多孩子们去问你为什么的时候，
嗯，
你发现你没法答。
对，
要说我跟他一样努力，我都出生在这里，
对，
然后为什么他的成绩就要比我的成绩低那么多，他就可以去到一个好学校，
嗯，
这个东西你其实很多时候你没法去回答。
对，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搞得好像大家都没法去讲这个问题。
是，
然后其实哎，我是个糙人啊，
嗯，
我就老觉得说引以为荣，说我们是个妈妈，我特别愿意觉得说自己身份定义是个妈妈。
嗯，
我那天就在想，我就说我们跟孩子说你饮食的这个多元化，
嗯，
你是说你要吃蔬菜，你要去吃水果，
嗯，对，
你要去吃那个肉，对吧？
对
啊，哎，现在的状况成了什么了？
嗯，
就是说 ，OK， 我只给你吃肉，但是我要保证我的多元化，你要吃美国牛，
嗯，
你要吃澳洲牛，
嗯，
你要吃欧洲牛，
嗯，
你要吃亚洲牛，
他们就认为
然后这一就叫
就缺蛋白质，
对，
某些族群就过多了，
他
非要给你生生
这个就是，然后有些人呢，
嗯，
你就是吃你吃
你吃蔬菜就够了，
对，你吃中国苹果，
营养过剩了，
对，
他给你派。
对，
就派最强大，
对，你只能吃这个苹果，
对，
然后那个国家的苹果，它变成了拿，它实际上它的文化没有多元。
对，
它只是把它颜色多元了。
对，
因为实际上同一种文化，咱们就说咱们都是这个老祖宗，都是这个中华文化上来的，
嗯，
咱们当时说孺子百家，
嗯，
你说都是中华民族，
对对对，
百家争鸣那个文化出来，那你意思说我们都一个颜色，我们就一家了。
嗯，
这个逻辑呢，那你说我们呢？
对，
我们是怎么去区分？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确实不适合保民主，因为你就一个颜色嘛，你搞什么呀？你们都一家代表了吧？对
呀，对
吧？那你按照这个原则上，那亚洲都不需要搞民主，都不需要分国家了，我都一个颜色吗？
嗯，
你这个逻辑有点说不通。
对，
但是孩子们在这种文化冲突当中，如果我们家长再不给孩子更多的爱，不给他很坚定的信心，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长我们得很自信，
嗯，
我们是亚裔，
对，
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亚裔，
嗯，
但是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自信，
嗯，
我们为可以为社会付出，
对，
我们也可以去照顾到其他人，
嗯，
那我们也通过我们自己努力获得我们应该有的一切。
对，
这个其实家长每个人坚定了，孩子也会有底气。
对对，
是的。其实咱们就是东亚来说，在世界上一直是领先的地位，就是也许就是近代，
嗯，
近现代可能因为咱们科技上落后了，但是从
历史上面
整个几千年来说，东亚的发展是特别好的。当然我觉得咱们的学习能力很强，尤其是日本为首的，
嗯，
学习能力是超强的，所以咱们完全可以有底气，就是说我可以把要融入在美国的一些东西要学习的，比如说参与的意识，
对， 嗯，
对吧，主动去改变的意识，
对对，
然后
学校
想要不要害怕做领导， 要增强领导力这些方面我们去学习，但是我们亚裔的那些优秀的价值观还是要保存的，比如说对吧，勤劳，勇敢，包括就是重视教育，不管你家里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些东西咱们还是要保存的。
对，
然后我就是觉得从我老师的角度来说，包括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要让孩子知道要敢于不同，即使就是说别人在现阶段不认可你，但是如果你知道你坚持的这个东西是正确的，你要敢于表达出来，你也不要怕别人反对你，要敢于做不同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亚裔会比较欠缺的，因为大家会比较趋于就是随大流或什么的，但我个人认为是要敢于不同。对，
所以我在家里面跟孩子经常讨论的有一个就是，或者说经常给他看一些报道，然后连续性的看，有时候你看一天或者说一篇，或者说从一个媒体出来的那个报道，可能只能得到一个印象。但是呢，如果你要关注这事情的发展之后，那后面后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没那么简单。这个就什么呢，就是说希望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说跟着社会上怎么样就怎么样了，然后自己变得强大。但所有的这些呢需要家长自己做起。
是
我在这边啊就是卖个小广告啊，因为最近呢我们美华实际他们这么一个协作组就推出了一套书，这套书呢是专门讲我们华人在美国的一个移民历史，有中英文的对比。那我觉得为什么好呢，推荐家长呢，就是说应该从家长开始扫盲，认识我们的过去，知道我们华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面的贡献，
经历过什么，
对然后自己呢提升自己的在社会上面的认同感，然后自己有自信，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孩子，带到社会上面，这个才会帮助孩子走出那种困扰。这个是一个途径啊，也不是绝对的，但是起码我们觉得应该开始做了。
对，让孩子们去读读我们从怎么奋斗，
对
父母怎么奋斗的。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进入一下广告，待会儿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我们会带给更多的资讯，这个资讯是我们从20多年来都没有听过的一个信息，一个消息。好，广告之后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孙浩。
我是丹丹。
我是碧辉。
我们刚才卖了个关子啊，说待会儿有劲爆的消息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要一说一个劲爆的消息是什么，是真的2天前刚发生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华州就基本上爆掉了这个信息。就是周日晚上，然后那个一群的这个亚裔吧，有这个当然以华人为主啊，然后在议会大厦的发出来闹出来的大新闻，现在不管主流媒体也好，还是说其他媒体都对，然后都不很多那个就是你看很多那个 Spokane 的这些小报什么的都在报，就是说这个声音，就是说亚裔的在20多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去发过一个声音啊，然后就是整个把议会的那个
议程打乱，
议程都打乱
断了，然后现场的那个直播都掐掉了，所以
静音了。
对，这个事情好像还挺热闹的。丹丹，你是在家听的直播是吗？
是的，我周日其实特别想去，因为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确实抽不开身，那我就没去。然后呢，我就点开他们议会官网的那个链接，能够现场直播，看到那个 live 现场的状况。当然我也看得到咱们在那个参议院的上面坐的全都是穿着那个 No I-1000 那个 T 恤的人。
哦，
然后呢，
现场看到，
看得到
呀，
看得到，
都
看得到，看得到。对，他会有那个议员发言的时候，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个就是整个
全景，
对，全景的。然后看到了以后呢，最关键的就是参议院投完票以后嘛，那他们就是宣布多少多少投了是那个 yes 对吧，多少多少投了 no。 然后刚一结束，他们以为这个就完了，我就听见就是好像背景声音一样，都是那种比如说 shame on you 或者说什么 vote them out， 特别大，就是排山倒海那样的声音。那个盲人的，就是有一个盲人的，那个是主持会议的主席吧，
对，
他就开始敲，用那个锤敲了，那意思就是肃静，肃静。但是呢，这个背景声音根本压不住，然后其他的议员就到处在看，就是到处找从哪出来的这个声音。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没出现过这个情况，无数个议员就是到处找这个声音从哪出来的。可能后来他们也反映出来是在外面，是在他们投票的这个大厅的外面，是不是有群众在示威。然后但是这个声音压不住，就变成静音了。静音了，可能
有直播的时候
直播被直接他们自己就是手动操作了，一定是就静音了，你就只能看见画面，就是比如说议员开始聊，还是什么环顾四周在找声音从哪出来。
还有这种操作在美国？
有这种操作呀，我也想
哦
媒体也可以管控。然后呢，静音了大概半分钟，他们又开始放声音了，还是有这个反抗的声音。就觉得不行，又静音。然后又放一点以后，他们想往下讨论，他们又在说什么什么下一个提案怎么怎么样，发现就是这个声音根本压不下去。即使他们有麦克风，那这个背景声音还在那。最后就只能出来一个大屏幕说 The Senate is at ease， 就说休会
休会，
然后视频就中断了。我昨天看的就是这样。
你是这样看的？
没想到还有这么操作的。
对
呀，
啊，
美国国
有这种操作呀。是的，我当时也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言论自由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啊，当他们发现他们投票的结果被民意所反对的时候，他们也想掩盖，因为就是觉得你不是为人民说话的吗，你是人民代表呀。结果那么大的那种反抗的声音，他们压不住了，就掐断了。最后就是只显示那个屏幕，就是
休
会，对，就不再播出了。
我是因为是在那边待了两天，然后呢，就是两天之内我觉得成长了好多。然后你就在那儿听着吧，听着，因为他们其实呢，周六那一天呢，主要是讨论各种的那个就是征税。咱们说白了，就是说议会所有的议案最后都要划到钱上。
对，
就是你看，因为你要不就是说怎么收钱，要不就说怎么花钱。你就算给谁征福利，最后也还得要落实到钱上。所以呢，那天的感觉就是星期六一天主要是讲我们讨论各种税，就是加税的多，好像有减税的。减税的有，就对老人的，其实我没看懂，因为就是可能听的时候你能听到他是对一些 senior 有一些这个减税的这个政策，但是具体因为咱们这次这个我这次这个参与听一下，听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咱们没有看到那个全整个的那个议案，所以你说他 detail 是细节上是怎么去减还不知道，还没有了解，估计得之后你要是想减，咱们要 senior 了想减的话，可能得去研究这个问题。那一天整整是讨论了，整整在两天，就最后这两天过了40亿的加税的方案，
40亿。
美元。然后就咱们州，这今年估计大家的这个负担就会很重，整整反正是那天是最基本的，对我们来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
好几千哈。
起码油钱每加仑加了19 cents 啦。
哇，那个很要命啊。
对，然后还有其他的，那天我是现场听了一个 Payton 的这个税，然后发现很多这种游说的人，他们晚上也在那里边去通宵达旦的，但是基本上人家都是有机构。有组织，有利益，就是在这里。然后这次这个事情呢，看到的就是很多这个草根他们站出来去反抗啊，或者反对这个事情。 周日的时候呢，就是说在现场投票的时候啊，其实我在当时场在那看啊，我就觉得说，最后就是，有一个共和党议员他说的那个话，当时就是我听完他那个话，我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眼泪全出来了。然后他就是说，他说其实我们不跟你讨论，就是说比如说像税的收钱这些问题，我会跟你去 argue 一些啊。他当时那天他就说，你们看看你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到底是要做什么，你们把它都画成颜色，你看这边是一些华人，美国的华人，这边是这些美国的非裔朋友们，他们都是美国人，说可是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分裂他们，就是你们把颜色都标出来，你们是把他们分裂出来，然后他说你们听听外边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喊压不下去的那个抗议声啊，说你去听听外边他们的声音，他们在那儿喊的这个声音，你再看看这些人，他们夜以继日从这里白天到晚上的时候，他说完那句话 day and night， 我说我这点英语啊，就他说完那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我觉得就忍不住了，然后那个是因为这个事情是我第一次就觉得说我完完整整的去读过一个东西，就是我是读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是真正的去想过这个东西，就是你思考过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很多人就说那个时候，哎，但是你有一点，你刚才说你是听到他们想压这个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民主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人站出来去说那句话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民主党议员当时说，他说我站出来，他说我答应了这些人，我要投 no，
就是承诺，
就是
对
我，就是我们五区的，对吧？
对啊，他说我答应了他们这批人，我要投 no， 所以我投 no 了，他没有按党派去投，实话讲，我也觉得说现在的这个主流媒体，可能我们听不到太多的那种那个就是不同的声音吧，啊，但是其实我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然后我还是觉得有一点欣慰，然后就觉得说，我们要尊重自己，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尊重台上那天两边所有的人，包括那些非裔朋友，包括我们这些华人朋友啊，就是无论你站在哪一方，你是尊重自己，你是觉得说你们需要代表我，你们需要告诉听我们的声音，我其实尊重在场的每一个人，我觉得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实际上那天其实下来，看到了很多的这种讨论，我们在群里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包括现场的一些人给予就双方的这种帮助或者什么，就说支持的也好，就是这是尊重。
对，
因为你去参与了，他们去尊重你。冰辉你在那边就是我也去看了一下现场，也我知道你去的可能比较晚，就是最后你看见了。
对对对
对，
我呢因为是在电台有这么一个主持人，我也需要去了解一下怎么样。但可能那些听众朋友到现在可能有些人已经很清楚了，因为这段时间狂轰乱炸的在微信群里面疯狂的转发，在宣传，在讨论哈。但是呢，我还是想说一下，可能有些听众还是不太知道的。其实，星期天的那个反对方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诉求就是把这个议案去公投。
对。
啊。
对。
但是他们抗议的就是说，他们没有去公投，就在议员里面投票表决他，让他成为法律。这个就是他们的点。他们的诉求不是说我们要得到更多的照顾，不是这样子的，而且他们的诉求是需要一个机会的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所以在当时我在那个现场的时候，我去的比较晚去看了一下，其实我们还是得到不光光是亚裔，还有其他族裔的一些那个相同的意见，一些支持吧，比如当时的那些警察。
我看有一个黑人是吗？就是
有个黑人，
当
时退伍老兵。
哦，
退伍老兵啊，然后还有一个是白人，还有好几个，还有好几个人，他说我们必须得去争取他们这种标准吧，基于种族均等那个标准是不对的，他们这样子就是一个对种族的某一个种族的一个歧视，就是他们这些声音，我就看了一下，其实。
我想很想问一下丹丹啊，他那个提案我听人说是一个公民提案，公民提案的意义是什么，它需要怎么样一个程序才
公民提案就是英语叫 initiative，分成两种，其实也就是建国之父他们当初要设计这个议会的时候，也是为了避免就是说议会变质了，本身是民选上去的这些议员，但是他们做的一些决定是大家不喜欢的，是民众不喜欢的，所以也就是为了要分权，避免他们权力过大，所以给了就是由人民直接来提提案让它成为法律的这样另一个途径
啊。公民提案就是说让公民来决定，
公民来提，公民提以后当然分两种，一种就是你搜集够相对少一点的签名就直接上公投，那么由大家来公投决定，
对，
另一种就是像爱一签这种，他说是提交给议会的公民提案，那么他需要搜集的签名需要更多，然后这样呢就给了议会一个权利可以直接通过它，如果议会的多数人都同意的话，就让它直接变成法律，那么爱一签我觉得他显然是知道全华州的民意很可能不会支持他，
对，
所以他们不惜花了钱请了专门的收集签名的公司，收集了30多万个签名，当然了我最不喜欢的一点是因为我自己确实亲身经历了，我在伊萨卡Target 买东西的时候，就是在去年的12月份，圣诞前2星期，他们在那摆摊子收集签名，他写的是 support veterans， 他写的是支持老兵，然后我当时正好也过去了，他不叫我，我当时就有一点奇怪，他一直在叫那些老人家，后来等我出来的时候我又从他们摊子面前经过，他还是不叫我，
故意的，
对，我后来就反应过来了，他为什么要找老人家，很有可能是不是老人家眼睛比较风花一点，不容易看清他上面那个纸的具体内容，他们有一种欺骗在里头，对，
你说起这个事情，我上前几周我听说不是就是有一个组织他们去告了这个周武清，就好像就因为这个签名，
对，就是告他们这个签名有作假，还有抽样也有作，
对，就是程序好像也不正，然后那个票好像也有作假的，
对，
那说明还
是
有很大争议的一个事情，
对，至少我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在 Redmond 的也说起过，他在 Trader Joe's 买东西，那帮人说的搜集签名的人号称说的是你支持男女平等吗，就说 equal pay for men and women， 然后其他人说当然支持呀，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忙的，他就想都没想就直接签名了，那我当时是我在那个 Target， 我说你能让我看看你那个 petition， 你那个请愿纸上面到底写什么吗，我一看就不一样，我说那你说支持老兵，你这个不只是老兵呀，他说这包括老兵啊，所以如果你支持老兵你就签名吧，我说那我不想签，我得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所以他们后来就我就在那停了一两分钟，我就发现他专找老人家，所以他们这个签名的真实性
对
确实是需要打问号的，
对，那个签名的数字其实并不代表我们的民意，
对，
就是说比如说40万也好30万也好，它并不代表30万的民意，
他没有把这个爱一签到底是
真正的意图
诉求，真正的意图真的告诉给那些帮他们签名的人，所以说对有
我听说前一阵子就是听说他们这个签名是一个签名大概要涉及到几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啊，那咱们用咱的理解话说，咱们之前没经历过这些事儿，这不就是买签名吗？
就是买签名，
买签名，
专门的收集签名的公司，他们还欠着人家100多万美元，还没付清楚。他们当初答应人家啊，这个纸提交给这个支持爱一签的那个人发起者以后就付清楚钱，然后没给人家钱，到现在了，爱一签都通过了，还在欠着那个签名公司钱。
这么听起来的话好像有点悲哀，悲哀什么呢，就是说好像是政治啊或者这些政策都是用钱堆起来的，就是利益集团
是
在后面，其实都在就隐藏在后面，
是的，
是不是有点悲哀，我们这是草民
还是就是
就
我们会觉得我们很幼稚，不会玩，
咱们才刚开始了解，
对，
咱们
然后我那天去那儿聊天，我发现了我这个英语水平现在是大涨，然后我跟那个就是这个爱一千的这个发起人那天他就跟他聊，因为是我们俩当时去的时候是就是看谁排第一嘛，他们不愿意去排队，然后我排在第一，就是他过来就跟我聊天，我就跟他聊，我就问他，我说你真的是想帮助你们的
就是非裔的兄弟嘛，他说我们就是为了争取嘛非裔的这个利益。
嗯嗯、
我说可是你看，如果按照 low income 来算的话、
嗯，
按照你们提供的数据来算的话、
嗯，
如果我们是帮助这个 low income 的低收入人群的话，
嗯嗯、
受益最多的就是你的兄弟们，
是的
非裔的兄弟，就
是非裔中最需要帮助。
对，然后呢是你们这些人真正的是最苦的那一批人、
嗯、
我说而且基数又很大，
嗯，
我说为什么不去这么去分、
嗯、
我说为什么非要去按族裔分呢、
嗯、
我说你按照族裔分完了之后，你其实能获到的这些利益的人是这个族裔的上层、
嗯、
他们能拿到资源的这些人、
嗯、
我说其实帮不到你的兄弟。然后呢他很礼貌的跟我说他说maybe 你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
嗯、
但是就是埃两百这些年来我那个非裔的这个比例不对，我说就是因为按族裔是不合适的、
嗯、
他说呢可是原来是没有按族裔我们就不行，我说是所以还是要考虑考虑深层次的原因在哪里、
嗯、
大家为什么别人可以、
嗯、
他跟我说也许下次然后就走了
所以他觉得应该也说不下去
对
说不下去，他们都知道那些道理在哪儿，你用数据来理论上面打到他了，他没办法了。
我也印象很深，就是在他们那个投票之前，在参议院辩论阶段的时候，有一个共和党的议员，一个男的，我忘了哪个选区的了，他就说你们民主党这边说要支持爱一千的很多数据我一直听都是跟 contracting 有关系、
嗯、
跟这个合同有关系，但是他说这只是一个方面，你们怎么不说说在教育方面会所看到其他的人，或者说有没有公平性可言，或者说这个 contracting 有没有其他因素导致了这些少数族裔和女性的他们的下降、
嗯、
你们一直只是纯粹只给数据，然后就说爱一千会做得更好，但是显然就是像他这样说道理的，
嗯，
根本也不可能转变那些非要支持他就是那些议员的态度、
嗯、
所以到最后我看共和党他们那些议员也就放弃了、
嗯、
到最后也不去讲道理了，我看就是说我们认为应该人民决定，我看后来好几个议员就说了这件事情影响太重大了，我们希望人民决定、
嗯、
但是这个恰恰就是支持他们的人不想要的，他们就害怕上公投，
对，
他们就不想让全体华州的选民来决定。
可不可以说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所有的公民来就是那选举人来投票他们是过不了，
是
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其实你看那个什么西雅图时报也好、
嗯、
就是什么什么 Guardian 好几个主流媒体报道了这个爱一千的事情、
嗯、
虽然主流媒体一直在狠命想要让
站边
去支持他，他说我们应该通过这个、
嗯、
我们就应该议会直接过了，让他成法律，这有多么多么大的帮助、
嗯、
但下面的评论一两百条全是反对的，说谢谢了、
嗯、
我们以前知道AA 做过什么，我们不希望他回来了。
嗯，
很多就是说真正的草民的评论都是说不想要这个东西的。
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话题可能大家讨论的都挺热烈的，
意犹未尽，
对，我们就此打住。但是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发声争取自己的权利、
嗯、
这是我们唯一的可以做的可以更好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孩子的事情。
对、
嗯、
是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三秀见，
再见。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